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我们有既高而且神圣的特权来查考神宝贵的话语。好，请大家拿出圣经，我们阅读罗马书第七章，我们继续查考罗马书，开始第七章奇妙的历险。这一章呢，是我在恩典教会最早教导的圣经部分，那是很多年前了，艾维牧师已经死于心脏病，我被邀请来填补讲台的空缺。那时候我很深入研读罗马书第七章，所以我来了。你们当中有些人或许还记得，我讲了一个小时三十分钟，太太以为我不正常，我可是受邀的讲员呐。我想我要给你们这个至高的测验，如果你们可以忍受我这么长时间，或许你们就能够忍受我几年。距离上一次分享同一个奇妙的章节已经有14年了，我对这一部分的看法没有改变。感谢神，经历了这些年，我对他的理解更加丰富，更加深入了，所以我极其期待再研读这奇妙的一章，经历兴奋的时刻。好，让我读出罗马书第七章的头六节，为我们今天的信息做出铺垫。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罗马书第七章中有23次提到律法，这是本章的主题。神的律法是荣耀的，这一章说很多关于在律法上死的事情，我们需要理解，为了做出平衡。尽管我们已经脱离了律法，神的律法的确是荣耀的。请先看诗篇第19篇，诗篇19篇第七节开始，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 所有这些术语，比如律法、法度、训词、命令、典章，指的都是神的律法。接着第十节说，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这明显是在高度赞扬神的律法。好，我们再看诗篇第119篇，我呢只请大家注意几节。第119篇整篇是为了献给神律法的荣耀，所有176节都是如此。但是容我请大家首先留意第12节，耶和华呀，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第16节说，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第18节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第77节说，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第97节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第136节说，我的眼泪下流成河，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第142节说，你的律法尽都真实。第165节说，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最后第174节说，耶和华呀，我切慕你的救恩，你的律法也是我所喜爱的。这真的是在尊荣主的律法，神的律法。申命记第27章26节说，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传道书第12章的13节，作者说，总义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所以对律法的顺服再次被高度赞扬。请和我一同读申命记第6章，旧约谈论律法的特征、特质和尊荣的非常有确定性的经文，申命记第6章，这是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我们读第1-15节，经文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呀，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呀，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 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围国民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祭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神对他们说，顺服我的诫命，否则就要被除灭。这给予被启示的话语，神的律法，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以赛亚书第42章21节中带来了先知的话语，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请听，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以赛亚书第42章21节，神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诗人说，神高举他话语的地位超过他的名。所有这一些呢，都说明了这一点。当你研读旧约，你会被神启示的律法所具有的尊严荣耀的特性和核心地位所震撼。出埃及记第18章的16节，摩西对他的岳父叶特罗说了作为百姓领袖的设计，他这么说，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出埃及记第18章16节。换句话呢，摩西说，作为以色列的领袖，我的工作呢，可以归结为这一点，我让百姓认识神的律法。你们知道旧约中的最后一个诫命吗？当你结束马拉基书最后一页的时候，最后一个劝诫是什么呢？好，请听，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所以从摩西五经到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其中的所有经卷里面，神的律法都被高度赞扬。这一点的结果就是，在基督生平和使徒保罗的时代，犹太人呢也提升了律法的地位。事实上，他们几乎把律法本身当作一个偶像，以至于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敬拜律法，而非敬拜书写律法的神。但是关键就是，他们对神的律法有非常高的评价。你们需要做的就是只是看塔木德，也就是拉比关于神启示的注释，你真的会读到从塔木德的开头到结尾都在谈论神律法的神圣。例如叫做拉巴的拉比说，圣者创造了人邪恶的倾向，但是也创造了妥拉以便战胜这一倾向，这是非常错误的神学。但是这确实表明了律法的重要性，他们相信律法可以战胜人的罪性。犹大拉比说，圣者的本性不同于必死的人的本性，当开出药方对一个人有益，但是却会伤害另一个人。但是神把妥拉，也就是律法，给了以色列人作为医治所有人的来源。那么犹太人呢，就发展了一种神学，说啊，人可以借着执行律法，遵循律法，让自己在神面前称义。所以律法是神圣的，他之所以神圣，不仅因为他在旧约中荣耀的地位， 而且因为他们让律法成为了救恩的一种模式。当你来到新约的时候，没有什么是失去的。在新约时代，很明显的是人们同样委身于律法的神圣。你们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当耶稣医治那个生来瞎眼的人，法利赛人来调查这个神迹吗？约翰福音第九章28节说，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这是指着瞎子说的。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换言之呢，他们说我们知道神对摩西说话。在这里呢，他们在主张摩西律法是神启示的真理本身，这让我们了解他们如何感知律法。对他们来说呢，那就是神的话语了。为了进一步表明这一点，请翻开你的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21章。《使徒行传》第21章，我们看一个简要例证，第20节，使徒保罗在几次宣教旅程之后呢，他回到耶路撒冷，他带着外邦人基督徒，他带了来自外邦教会的礼物，要给耶路撒冷的穷犹太人，他回来要诉说神在外邦人中做的事情。第20节说，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这让我们了解百姓对律法的态度，他们为律法热心。第26节，使徒保罗想要表明他自己对神启示真理的尊重，就走入了圣殿，他进行了洁净仪式。第27节说，那七日将晚，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践踏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啊。当然骚动就爆发了，他们想要杀保罗，于是罗马人带走他投入监狱，为要保护他。他在那里了待了两年，然后就去了罗马。所以正是对律法的热心促成了使徒保罗被囚禁。当我们来到新约时代，我们完全没有失去以色列民对律法的那种主导性的委身。保罗的见证也沿着同一条线索而来，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他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然后他说为什么，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所以这个人真的是极为追求神的律法。但你读过新约就发现，对神律法的神圣尊严可敬和尊荣本质的委身并没有完全消失。例如当你阅读希伯来书的时候，第二章第二节说，律法是借着天使所传的话。天使就是神圣的存有。使徒行传第七章53节说，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使徒行传第七章38节中，律法被称作活泼的圣言。马太福音第五章17-18节中，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废弃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 好，让我们回到罗马书第七章。甚至使徒保罗在这一章中都高举律法。第十二节说，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第十四节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第二十二节说，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他写给提摩太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那是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第八节。所以从旧约开始贯穿新约，你们都能够找到神的律法被高举被抬高，在犹太人眼中如此，在教会中来到基督面前的外邦人的眼中也是如此。反过来看，你如何界定罪呢？约翰一书第三章四节说，违背律法就是罪。所以律法是必不可少的现实。为了总结这一点，请看罗马书第三章三十一节。在罗马书第三章三十一节，就是在保罗谈过因信称义之后，他说，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换言之，如果你借着信心来到神面前，那么你就不必遵守律法。如果神按照信心接纳你，你就不必按照你个人的力量来遵守律法。那么我们就废了律法，或者让律法不再有用了吗？在希腊文中，答案是最强的否定词，断乎不是。不，绝不可能啊！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所以保罗想要建立律法的地位，我们呢要把这些记在心里，就是律法是神圣的、圣洁的、公义的、美善的、可尊荣的、值得尊敬的等等等等。好，现在请跟我同读罗马书第三章十九节。我们马上要进入罗马书第七章了，但是现在呢，请看罗马书第三章十九到二十节。经文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如何啊？能在神面前称义。请听，律法是美善的，律法是圣洁的，律法是公义的，律法是可尊荣的，律法反映了神的心思意念。但是没有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可以借着遵守律法而称义。现在请翻到罗马书第五章二十节，如果你不借着律法得救，那么律法是干什么用的呢？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换言之呢，律法不是产生义，反而是让罪如何啊？让罪显多。罗马书第六章十四节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对于一生委身律法的犹太人来说，哇，这是绝对令人震惊的声明。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样的声明必须得到辩护。保罗不可能在罗马书第六章十四节做出这个声明，而后呢就离开这一点去写这封书信的其他部分，这会极大的阻碍他们的思想，所以他必须处理他刚刚说过的话，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你们注意到在第十四节中有两个基本的声明吗？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啊，这是第一个。现在请仔细听，他在罗马书第六章十五到二十三节 解释了这个声明的意思。第二个声明是，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他在第七章解释，他做了两个声明，解释了一个之后再解释另一个。他不可能不解释这两点就离开，因为那些对律法有很高而且神圣看法的人会被他的声明所震惊。当他说你们不在律法之下的时候，他们会放弃所有的神学，他们的一生都活在律法之下，这是他们知道的所有，所以他必须解释。我相信他在第七章解释了。所以现在你们理解了罗马书第七章的基础，在如此确证神律法的背景下，必须解释我们不在律法之下那是什么意思。似乎人已经在律法之下好长时间了，这一点如何改变呢？又为什么改变呢？在具体进入第七章之前，先来一个概要。请记得所有这些上下文啊，罗马书的主题就是因信称义。换言之呢，你得救不是借着遵守律法，而是借着信透过恩典。在第三章中我们已经开始了因信称义的讨论，头几章告诉我们我们是如何的罪恶，到了第三章二十一节我们进入因信称义。这个主题呢一直延续到第八章的结尾。罗马书第三、第四、五、六、七、八章全部都是关于因信称义，这是所有这些章节的主题。而后在第九到十一章他将这一点呢应用于以色列，而后在第十二章到末尾他表明了因信称义如何活出来，但是主题呢仍然是因信称义。他在第三、第四章呈现了这个教义本身之后，就呈现这个教义的果子。第一个果子在第五章，在第五章我们学到称义的第一个果子就是安稳保障，我们与神和好，这已经解决了安稳保障。他在第六章说的第二个果子是圣洁，在第六章中说到我们与基督联合，如今他的圣洁归给了我们。所以称义的果子第一个是安稳保障，第二个是圣洁，如今我们来到第七章第三个果子就是自由。自由，我们脱离了律法啊，太奇妙了。我们还要看到更多的称义果子，但是从第三章我们进入这个教义开始，要强调的关键在于救恩有奇妙的效果。你不可能声称自己是基督徒而在你的生命中却没有可见的效果，救恩会改变人。这就是保罗一章接着一章要告诉我们的本质。在第五章我们与神和好，在第六章我们与基督联合，在第七章我们脱离了律法，所有这些都是救恩的果子，所有这些都回答了第六章一节的愚蠢问题，不是吗？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你们看到批评者就是这么说的，你呢透过恩典因信称义的教义意味着你想怎么犯罪就怎么犯罪，每次你犯罪的时候神都有恩典，所以你的教义会导向不义的生活。换言之，律法主义者说，哎，我们让人服从命令，我们已经有了所有规矩。当你来说，你们不是借着律法得救，律法无法救你们，你们无法遵守律法，你们是透过信心借着恩典得救， 你呀，只会让人放纵，疯狂地乱跑。所以他们指控他，认为他的教义会导向犯罪，而他所说的呢，恰恰相反，真的救恩会导向圣洁，不是吗？这就是我们在第六章看到的，他不会导向放纵，而正是导向放纵的反面。在第六章，他会导向圣洁，在第七章，他会导向从律法中得自由。现在让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七章的第一个部分，我要给你们四个要点：原则、类比、应用和确证。第一个原则，保罗呢很擅长建立不证自明的原则。他说：“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这不是深刻的神学陈述，只不过是个原则。原则的意思是不证自明的真理，不必被证明的，是很明显的事情，一清二楚的事情。他称他们为弟兄们，在这里呢，他需要插入表达爱的问候。因为到这里呢，犹太人正预备用石头打他呢，因为他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所以他要亲切地接触他们。因为充斥着如此张力的课题需要慈爱的敏感度，他对他们说，你们岂不晓得，表达的是你们真的并非对此无知吧，就假设了他们知道，他受足于他们所知道的东西，他是相当机智的。他假定他们无过失，他说：“哎，你们知道这一点，因为我是对着那些知道律法的人说话啊。”这里的句子结构不用冠词，意味着这里呢没有定冠词。我在向那些理解律法的人说话，无论是希腊法、希伯来法、罗马法、摩西律法、圣经律法、犹太律法，还是任何法，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任何知道律法的人都知道，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你们注意到了吗？醉酒的人在车祸中丧了生，警察呢不会给他开罚单的，因为法律对一个死人是无效。你们记得前美国总统甘乃迪被暗杀了，而枪手奥斯华德两天之后呢也遭到暗杀，他并没有受审呢，因为法律只管活着的人啊，这是原则，是很明显的真理。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他从这一点呢推导出了一个类比，是在第二到三节中，这是吸引人的类比，他用了婚姻来类比。第二节说，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你们明白吗？不太难的对吧？这是结了婚的女子，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如果你丈夫死了，婚姻法就不适用了，你的余生不会被尸体约束啊，这是非常简单的类比。这关键的思想是丈夫还活着，律法只有在人还活着的时候约束人。第三节扩展了这一点，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是这样的对吗？你不可以这样做，否则你只会被称为淫妇，你就会被称为什么一夫多妻论者啊，你不可以这样做，或者被称为重婚者，你不可以嫁给另一个人，只要你嫁了，只要丈夫还活着，你不可以这样做。这里呢没有提到离婚的场景， 没有这些复杂的因素，就是非常简单。当你嫁给一个人，他活着的时候，你就不可以嫁给其他人了。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这个类比的整个关键只是在说，律法只有在两人还活着的时候才适用于婚姻，当人死了，婚姻法就不再适用。他现在有多自由呢？第三节说，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他有多自由呢？他的自由度正像他还没有嫁给这个人之前的自由度那样，他的自由度正像他还是处女的时候那样。他如此的自由，以至于他可以嫁给另一个人。我们知道新约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四节中提出了这一点。保罗说，年轻的寡妇想要结婚，对吗？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四节。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三十九节中，保罗说，你们当中的寡妇只要嫁给在主里的人，你有权利嫁人，但是请确保你嫁给基督徒。关键就是死亡彻底结束了律法对两人要永远在婚姻中的这个约束。当你结婚的时候，你走过礼堂的通道，你含糊地说了话，你或许已经忘记了你说了什么。如果你还没有去过一些其他的婚礼，你就永远无法记得任何话，因为那时候你或许兴奋的紧张啊，颤抖的很厉害啊。但是在婚礼过程的某个地方，你或许说了，直到什么？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奇怪的是，今天许多要结婚的人想把这一条呢剔除出婚姻的誓言中。这是类比，非常简单。律法只约束活着的人，死亡结束了婚姻法的权威。请注意，这段经文呢，不是为了教导关于离婚和再婚的事情。离婚在这里呢，甚至没有提到，这不是关于婚姻的确定性声明。一些人呢，这么看待这段经文的，然后他们拿出这个声明，说你唯一可以再婚的机会，就是你的伴侣死去。而后呢，他们把这段经文推回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九章，以及圣经中的每个地方。他们得出相当混乱的观点。别从这里开始，这不过是类比，这是非常狭窄的类比，这是非常有限的类比。这只是要说一件事情，就是死亡终结了律法在婚姻当中的管制。这是为了具体说明第一节中的原则。好，让我们来到应用。顺带提一提，既然这不是为了教导我们关于婚姻，我也不会用它来这么做。我想要你们做的就是吸取这一个思想。好，让我们来到应用部分。保罗在第四到第五节应用了这一点，所有这一些呢，都是要引导到这个本质性的关联。第四节说，这样说来，这样说来是连接词，基于原则，律法呢，只适用于活着的人。这一点用了婚姻法作为例证。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他再次用了亲切的术语弟兄们，并且加上了所有格代名词我的，以一种更加温和的方式使得自己受他们的喜欢。他说， 你们在律法上也是死了。用希腊文更好的说法是，你们被处死了。这里用了一个暴烈的词称呼死，你们被残暴的处死了，用了不定过去时态，要提醒他们伟大的历史性现实在时间中的某一刻已经发生了。你说，等等，我是基督徒，我什么时候被处死了？好，回到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什么？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的死在哪里啊？就在独楼地，不是吗？我们已经学到，当你信靠耶稣基督，你就与基督联合，你在一种真实的属灵意义上与基督同死，这就是他所说的。好，请仔细听，在你来到基督面前之前，律法没有能力救你，借着律法的工作怎么样啊？没有肉身可以被称义。在你得救之前，律法没有能力救赎你。律法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咒诅你。如今你得救了，律法不仅不能救赎你，而且他也不能怎么样啊？不能咒诅你了。因为律法要求的是你的死，罪的工价乃是什么？乃是死啊！犯罪的人，犯罪的灵魂就要死。神对亚当说，你破坏了我的律法，神并且让律法处于运作之中，你就要死。律法可以要求的所有事情就是死，所以我们得死啊。如果我犯罪了，正像我们学习到的，他们要把我带出去处决我，他们判处我以电刑，或者吊死我，或者枪毙我，或者用其他什么方法，我碰巧从死人中复活，这就是律法的厄运。律法对我没有审判权，我付出了他要求的惩罚，所以在基督里我们死了，律法不能救赎我们，但是律法也不再能够咒诅我们了。但是在你来到基督里面之前，律法无法救赎你，但是律法可以咒诅你，所以你在律法的暴政之下，你受他的约束。这一节经文中有一个有趣的说明，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或者你被处死，就律法来说，你被处死，这是被动词，意思是你不是自杀的，你无法这样做，这是神的作为，是神计划了你的救恩，是神执行了这个行为，是神救赎了你，是神放你在基督里面，这全部都是神的工作。我亲爱的朋友们，当你死的时候，律法不再对你有权威了，我们不在律法的咒诅之下。这是如何发生的呢？请回到第四节， 借着基督的身体。这是什么意思啊？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十字架上的奉献，借着与基督一同被钉。耶稣死亡的时候满足了律法，因为他完成了律法所要求的死，他为了我们完全付出了惩罚，并且让我们脱离律法。这就是为什么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这么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他借着死救赎我们脱离了律法，他为我们成为咒诅。这就是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所说的，以至于我们可以从律法的咒诅中得到救赎。这一整个想法有一段非常熟悉的平行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节，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这是如何发生的呢？你如何向律法死向神活呢？你如何死又向神活呢？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向着律法被处死了，我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活着。我们在第六章已经详细讨论了这一点，但是第四节这里呢，有这个显著的元素，叫你们归于别人。救恩是关系的完全改变，你不再有以前的第一个丈夫了，你不再受律法的约束，你已经归于耶稣基督。这是一幅美丽的图画，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中看到这一点。在这里呢，教会被看作是新妇，他就是新郎。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中看到这一点。在这里呢，我们是已订婚的妻子，在未来的荣耀中与基督完成婚姻。所以我们被召是要与另一个人结婚。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人是谁，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注意到这里说已经从死里复活的，而非曾经从死里复活的吗？换言之，这里强调的是他现在的生命。我们不仅与过去死去的救主联合，而且与现在活着的救主合而为一，这是伟大的真理。还有一个很好的思想，我们呢暂时回到罗马书第六章的第九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怎么样，就不再死了。基督会再死吗？会吗？我们会再失去我们的丈夫吗？绝不会。这里讲到我们的救恩具有保障，这十分伟大。这里讲到我们与基督的婚姻具有保障，十分伟大。我们的丈夫不会再死，他不会再死了，所以我们在他里面永远有保障。所以我们借着与基督联合的神秘奇迹，通过信心，而且借着恩典在他里面死去，我们复活，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弟兄姐妹们，我要再说，这是所有这些教导中最显著的元素，就是救恩是完全的转变。罗马书第五章说， 我们被给予安全的保障。罗马书第六章说，圣洁在我们里面产生。罗马书第七章说，从律法下得自由。我们脱离了靠行为称义，不再需要尝试赚取我们的救恩。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关键。而后呢，第四节的结尾啊，是伟大的真理，叫我们结果子给神，这就是目的啊。因为基督我们结果子，我可以提醒你们吗？这一点可不是吩咐，而是事实陈述。这一节经文可以这么解读，就是叫我们结出了果子。啊，我们确实如此，没有所谓不结果子的基督徒。救恩有一个成果，因为生命改变了嘛，我们就结果子给神。现在将这一点呢，带回到罗马书第六章开头的问题。当你宣讲恩典是救恩的时候，你要求人们透过信心借着恩典来到基督面前，他们不必做什么事情来赚取救恩的。你们在恩典之下，罪显多，恩典也显多。这会导向犯罪吗？不会的。因为第六章说，如果你真的改变了，你就会生发圣洁。第七章说，如果你真的嫁给了耶稣基督，你就会结果子给神。啊，真相呢，正正相反。伟大的神学家赫志他写道，就我们所关注的而言，救赎是为了生发圣洁。我们从律法下被救出，是为了可以与基督联合。我们与基督联合，是为了我们可以给神结果子。他继续说，与基督联合的唯一证据，就是给神结果子。因为从律法的惩罚下得救，是为了生发圣洁。所以除非坚持被给予的观点到底，否则期待这个救赎是没有意义的。换言之，如果你得救，那么你就会结果子给神。那果子是什么呢？我们以前学过两个东西，是态度和行为。态度的果子是什么呢？加拉太书第五章22-23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就是态度。行为的果子是什么呢？希伯来书第13章说，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腓立比书第4章，一颗满有爱心的果子，献给使徒保罗的礼物。腓立比书讲到义的果子，而任何公义的行为，任何荣耀神的行为都是果子。任何正确的态度，任何正确的行为都是果子。当基督改变了你的生命，你就在律法上死，向神活。这不只是因为过去的历史性事件，还是因为现在永活的基督，你与他合而为一，在他里面结果子给神。他是葡萄树，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枝子。葡萄树透过枝子结果子。所以罗马书第六章1-2节的问题再次得到了回答。救恩有成果，但是这个成果 不是滥用，不是放纵，不是放荡，不是放肆，不是犯罪。以为因为啊某种已经达成的交易，你所做的每件事都会得到赦免。真救恩的果子在第六章里面就是圣洁，第七章里面就是结果子，结果子给神，荣耀神的果子。弟兄姐妹们，这是新的道理，这是崭新的道理。在你来到基督那里之前如何呢？罗马书第七章的五节说，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哇，这一节的内容呢太丰富了。这里呢有四个关键的思想：肉体、恶欲、律法、死亡。请在你的圣经第五节圈出这几个词：肉体、恶欲、律法、死亡。这几个词一起出现呢，都是同样的东西，都在同样的领域运作。肉体会生发罪，罪由律法激动又导致死。坦白说，这是一曲令人悲哀的四重奏。这些术语用来描述人的堕落，人未重生的状态，这些是令人悲伤的描述。好，让我一点一点的说。第五节的开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陈述，非常确定，因为我们属，请在属这个字旁啊画上线。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啊，属肉体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真的要深入的理解，这指的是我们存在的领域，我们是属肉体的，我们深深陷在肉体中，极度的陷在肉体中，吞没在肉体中。那肉体是什么呢？圣经以两种方式用肉体这个词，你们呢必须区分出来。第一，这个词是在物质意义上被使用。当肉体在圣经中在物质意义上被使用的时候，它没有邪恶的意涵，你们明白吗？当肉体在物质意义上被使用的时候，它没有邪恶的意涵。因为耶稣基督是成了什么来的？他是成了肉体而来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当肉体在物质意义上被使用的时候，它没有邪恶的意涵。事实上，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二节说，任何不承认基督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不是出于神。但是当肉体在伦理或者道德意义上被使用的时候，就总是有邪恶的意涵了啊，总是如此的。当这个词在伦理道德意义上被使用的时候啊，例如你们会在第八章中发现这一点。肉体在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九、第十三节都使用。这几节呢都有肉体、肉体、肉体、肉体、肉体。在加拉太书第五章，这个词呢至少出现了四次，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也有的。每次你发现它被使用于伦理道德意义的时候，它都有邪恶的意涵。它讲的是人未被救赎的人性，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属肉体的时候，就是我们未被救赎的时候。当活在我们里面的存在，我们真的人性吞没在肉体中的时候，我们就成了肉体的俘虏。这是过去时态的经验，我不再属肉体了啊，的确如此。 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不属肉体了。你说，诶，那我怎么知道？请看罗马书第八章的第四节。第四节说，我们不随从肉体。第五节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这里呢还有一个短语，等同于属肉体。弟兄姐妹们，属肉体和随从肉体那是同一回事，他们呢体贴肉体的事，这是他们的世界，他们的领域。罗马书第八章五到七节说，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所以如果你属肉体，随从肉体，心中充满肉欲的思想，你就不认识神。罗马书第八章第八节中再次出现同样的短语，而且，好，请在这个词画上线。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这是未重生的人。请看第九节，你们就不属什么？不属肉体，这非常重要。如果神的灵住在你里面，你就是属圣灵。神的灵住在每个基督徒里面，否则就不属基督。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八到九节说的。如果基督在你里面，那么你们的身体就因罪成为死，你们的灵却因义成为生命。我们再回到罗马书第七章的第五节，未重生的人就是属肉体的，你不属肉体。你会问了，那么总是阻碍我成圣的是什么呢？你们不属肉体，但是肉体在你里面吗？肉体不再吞没你，肉体不再让你成为他的俘虏，你不再是他的奴隶了，你已经脱离了他的约束，你不必再屈服于他了，对吗？加拉太书第五章说，你不必如此，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你们可能会做肉欲的事，因为肉体在你里面，但是你不属于肉体。这非常重要，这是未重生的标志。如今我是新造的人，真的，我重生了，被救赎了，这是不可朽坏的真性情，是按照神自己的性情所造的，这是圣洁纯洁未受玷污的。但是正像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见到的，我仍然拥有未被救赎的人性，我等待这个身体得救赎，就是当它改变，我就会失去那还在我里面的肉体。所以作为新造的人，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不在肉体里面，而是肉体在我们里面。但是未重生的人还在肉体里面。请再次读罗马书第七章的第五节。这里呢是一个有趣的术语，肉体产生恶欲，发出欲望。如果你从字面来解读呢，那恶欲，接着往下读，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发动这个词的希腊文意思就是被赋予能量，肉体赋予了激情和欲望以能量。他说，那因律法而生的，这多有趣啊， 这真是不可思议的陈述。好的律法如何能生出恶欲呢？有两种方式。首先，律法揭示了邪恶，所以你本来不晓得恶欲是什么的，只晓得欲望是什么。如果没有你犯罪的标准，你就不会知道这个欲望是邪恶的，对吧？所以律法借着设定标准揭示了罪，所以当你违背这个标准，你就知道这是罪。但是第二，律法激发了邪恶，因为对于人来说，没有什么是比做禁止的事情更吸引的了。你只要告诉人你不可以做这件事，你看看他们就会抢着去尝试。所以律法激发了罪，我们在第七章还会发现这一点。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10-11节说，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换言之，并非是我们达到神的律法，似乎是神的律法向我们显示了邪恶。我们不是不要去做，反而是想要破坏律法，我们里面呢想要反叛。所以我们在肉体之中，肉体生发恶欲，恶欲被律法加强加强，而结果就是结成了死亡的果子，结成死亡的果子。圣经说，这些恶欲被律法激发，在我们肢体中发动，在未重生的人里面有肉体和灵魂，就是这些，这就是在他们肢体里面的所有东西了，这些会带来死亡。那么如你所知，这一节和我们学过的第六章有非常紧密的平行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原则、类比和应用。他说我们过去就像这样，这是第五节，但是在第四节中这一点全被改变，如今我们在那一点上死，并且在复活的基督里面活，不是结成死亡的果子，而是结果子给神。在罗马书第七章的第六节中有最终的确证，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当我们总结这一点的时候，请仔细听啊，非常重要。但现今，哦，伟大的词，我们不再在肉体里面了，我们从律法中得救赎，这是伟大的确证，是这段简短经文中至高的善。字面上说我们已经脱离了律法，这意味着释放，我们已经摆脱了任何律法责任。律法说你有罪，你该死，耶稣死了，负了我们的死亡，我们在他里面死了，律法对我们不再有权，我们没有了法律责任，在我们身上的咒诅已经由基督承担了。加拉太书第三章13节这么说，这是个伟大的确证。而后呢，圣经说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我们过去被肉体俘虏，被恶欲俘虏，被律法俘虏，被死亡俘虏，这些东西曾经俘虏我们，现在这些东西呢不再俘虏我们了。还记得第六章吗？你们不必再犯罪了， 罪不再是你的主人，罪的暴政已经被打破了，你们已经脱离了律法，律法不能再谴责你了，不能再残杀你，不能再杀害你了，不能再要求你死了，整件事就是不再存在的议题了。多么奇妙啊，我们已经得自由了。你说啊，我们得自由就是为了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吗？这就是基督教吗？啊，我们可以再疯狂犯罪吗？就这么做吗？小德说，恩典运用在我们身上，就在这条街那条街上犯罪吧，我们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吧。不不不不，请看罗马书第七章的第六节，说叫我们服侍主。我喜欢这个观念，顺服的仆人。这里的希腊文并不模糊，这里呢再次显示了结果，不是说我们应该服侍，而是我们将会服侍，我们已经得救结出果子啊，这是第四节，我们已经得救为了服侍，这是第六节，我们确实在服侍。我认为维斯特翻译的特别好，他说我们已经摆脱了律法，已经向我们过去恒常屈服的律法而死，以至于我们习惯性的将奴隶的顺服归给神。哇，翻译的太美了。请听，这里还有另一个东西可以补充你的清单。如果你透过信心借着恩典称义了，你就领受了第五章说的安稳保障，第六章说的圣洁，第七章说的自由，第七章说的果子，第七章说的服侍，顺服的服侍，这就是成果。基督徒还会犯罪吗？恩典会让他犯罪吗？不，恩典会改变他，以至于生发安稳保障、圣洁、自由、果子以及顺服的服侍，这就是重生的标志。我们的服侍是什么样的服侍呢？我喜欢第六节的末尾，这里说不按着遗文的旧样。如果你愿意说这个服侍不是顺服于外在的律典，不再是会叫人死的遗文了，不再只是快速的制造某些外在的仪式，不再是外表顺服神的律法，内心却没有反应，不再是法利赛主义，不再是律法主义，不再是外表主义，不再是宗教性，不再是假冒伪善，我们不再只是快速的制造外在的行动，但是我们是按着心灵的心样在服侍。希腊文的心是质量上的心，不是年代上的心，这是一整个不同样式的服侍，不再是外在的服侍，而是内在的服侍。所以我们这么说，请务必仔细听，当你们成为基督徒，你们就脱离了律法，你们自由了。意思是律法不再能咒诅你，但是你自由是为了服侍同一部律法，不是以敷衍外在的方式，而是从你内心深处而做。所以当这个问题来了，如果你只是告诉人们说他们不在律法下，他们在耶稣基督里自由了，他们将只会出去违背神的律法，而后你就不理解救恩意味着什么了。因为救恩在你里面种植了新的性情，而这个新性情的倾向就是要在灵里从内心深处服侍神。当然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仍然服侍律法， 事实上，比起我们被救赎之前，我们可以更好地服侍律法，因为我们不是服侍律法的遗文，而是精义。我们不再是奴隶，服从一些法律价值和规范，为了取悦神。我们如今是出于爱而服侍神，因为他给了我们救恩，我们自由了，可以自由地服侍神，而非自由地服侍自己。我们以前是那样的，我们不再是律法主义者去服侍遗文了，而是按着心灵的新样去服侍基督。所以有人问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脱离了律法，那么律法还会约束我们吗？答案呢，既是又不是。律法不再约束我们，意思是我们为神所接受，依赖于这一点。律法还约束我们，意思是我们的新生命想要去服侍他。你看到律法不能救我们，因为你无法守住律法。既然神救了你，律法不能谴责你。借着圣灵的力量，你生命中头一次可以遵守律法了。所以我们不在律法的谴责下，而是出于委身的心，从内心深处服侍神的律法。那律法重要吗？哦，当然重要了。我们可以与诗人一起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吗？哦，当然是的了。即便律法无法救我们吗？是的。即便律法会谴责我们吗？是的。因为耶稣基督承担了这个谴责，并且借着在我们里面种植了神圣的性情，就让我们能够遵守律法。我们不是从外在来服侍他，而是按着心灵的新样，所以我们在律法上死，意思是律法可以救我们或者谴责我们。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如今更是在律法上活，这指的是服侍律法，为了荣耀神，而不是过去我们所做的。啊，这只是开始，下一次呢还要继续来讨论。好，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已经为这篇伟大的经文打下了基础，我们下一次还要继续讨论关于如果我们已经可以自由服侍律法，为什么还这么困难呢？我们里面说我想要服侍神的律法，我们里面说我想要服侍罪。如果我们被改变、被造、生发圣洁果子服侍，为什么还这么难呢？主啊，为什么还有挣扎呢？请帮助我们明白。当我们继续研读进入第八章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在圣灵里给予我们的胜利。哦，神呢，我们感谢您，为了在救赎中属于我们的东西，就是我们一无所缺，我们不再寻求更多，我们在它里面已经完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哦，神呢，我们要祷告，为了我们中任何一个还没有拥抱救主的人，任何一个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从谴责中得自由的人。因为律法会谴责人，律法说你要死并且要永远偿还。哦，神呐，愿我们都知道即便永恒也无法偿还，即便我们永远受苦也无法偿还基督在他的死上为我们的罪而付出的。但愿每颗心都拥抱这个伟大的真理，这是奉基督的名求，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